接下来我们来看比丘尼。比丘尼也就是出家后去受具足戒的女尼，她们要守的戒律比较多，有348条。那我们要注意的是，男众出家可以还俗七次，但是女众一旦出家后还俗，就不得再出家了，所以出家只有一次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女众一定要考虑清楚啊，才去出家，不要冲动成事。好，第三个释迦摩那，释迦摩那又叫做学法女，或者是叫学戒女，她们是在18到20岁之间所持的戒法，也就是在未受具足戒前，必须先在道场里修学四种根本戒，也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这四根本大戒，还有要持六法。哪六法呢？也就是不染心相触，不故意和人家相碰，还有不盗四钱以上的财物，还有不断除这个动物的小生命，还有不打小妄语，以及不非食食，不饮酒这六法。这样经过两年的观察，确定是不是习惯出家生活，持戒严不严谨，还有道心坚不坚固，性情是不是和顺，更要确定的是有没有怀孕。为什么？因为印度当时都是早婚，而且有的怀孕了自己不知道，而且怀孕期又很久，如果万一发现怀孕了要还俗，那就很麻烦。所以必须先受释迦摩那戒，确定圆满以后才去受比丘尼具足戒。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沙弥。沙弥是指未受具足戒的出家男众，翻译为国语也就是习持，习恶行持的意思，又可以叫做勤策男，因为他勤于策立自己要成为一个比丘，所以叫做勤策男。一般刚出家就得先在剃度师那里当三年的沙弥，才能再去受比丘具足戒。沙弥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叫屈乌沙弥，他是7到13岁的小沙弥。为什么叫屈乌沙弥呢？因为有一次有小孩子要出家，那阿难呢不敢为他剃度，这时佛陀就告诉他，如果那个小孩子有驱赶稻谷场上的乌鸦的能力的话，你就可以为他剃度。所以才把7到13岁出家的这个孩童呢叫做屈乌沙弥。那14到19岁之间出家的青少年叫做应法沙弥，因为这个年龄呢是最适合培育还有养成教育，所以呢叫做应法沙弥。那第三种是明智沙弥，这是指年龄已经超过20岁，但是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出家众。其实他们早有这个比丘的资格，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他不去受戒。沙弥所受的戒叫做勤策律仪，也可以叫做沙弥戒，总共有10条，也就是八关斋戒再加上离金宝物戒和离非食食戒这两条。听说在泰国的出家人，他们是用筷子来夹供养金，因为他们不可以把捉金钱。其实这好像也有一点钻法律漏洞。不过在我们台湾的出家人，因为他们出去化缘有时候得到的是供养金而不是食物，那要到餐厅里去吃饭，你不拿这个钱，不把捉金钱，那怎么方便呢？所以这条戒律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在警戒出家人不要去蓄积财物，也不要去管理财物，这样才能够身心清净，努力修行。 好，沙弥呢，他们日常啊，还要遵守十四世以及七十二威仪。那一受沙弥十戒的，又可以称为法同沙弥。如果是剃法还没有持戒的，啊，叫做行同沙弥。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沙弥尼，这是指出家受持十戒，但是还没有受具足戒的女众，所以也可以叫做勤厕女。她所持的戒律呢，都和沙弥一样。然后到了十八岁，仍然要先去受两年的四叉摩那戒，圆满之后才受比丘尼的具足戒。好，第六个是优婆塞，这个优婆塞这是指在家学佛的男居士，中文翻作近士男或者是亲信士，也就是指受了五戒的在家男子，有亲近三宝奉侍如来的意思。像我们这些有头发的修行人，我们虽然身体不能现这个出家相，但是至少要有持戒之心，要常去熏习佛法，清净自己的身口意，渐渐除去自己的烦恼和执着的习气。如果你只是在心外求佛，整天跑佛寺拜金忏布施救济，可是呢内心照样嫉妒嗔恨烦恼执着，这样顶多是增加来世的福报，但是并不能真正的开智慧了生死。而我们人生短短几年，如果把时间呢体力耗在这个盲修瞎练上，实在是太可惜了。不但今生不能当下解脱，来世是不是有福报能再听闻佛法，那就更可遇不可期了。好，再来我们看第七个是优婆夷。优婆夷是在家学佛的女居士，所以也可以叫做近士女。那近年来呢，我们台湾学佛道场几乎都是女居士占大半，男居士呢寥寥无几。还好我们佛陀基金会啊，男女人数差不多，还蛮平均的。这并不表示我们女生是智慧比较高才知道要学佛，而是我们女众家庭压力大，烦恼比较多，又要生儿育女，还要服侍公婆先生等等，有的还要上班工作，所以比较容易体会到佛陀所说的人生八苦啊，这个苦地。所以说逆境何尝不是福呢？能够转逆境为增上缘啊，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古人说，出家一年佛在心田，出家两年佛在眼前，那出家三年呢，佛就在耳边，出家四年呢，佛在天边。这个意思是说，出家要能够保有出发心的那一念菩提心，能够一直精进不退，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恭敬所有的出家人，而且出家人是人天的眼目，他能够带给我们光明与希望。所以在家弟子除了护持出家人以外自己呢一样也可以修行，一样可以弘法利身。所以佛说七众弟子都一样重要，出家众就像我们人的骨架骨骼，而在家众呢就像骨骼上的血肉，彼此要互相搭配，才能够真正的荷担如来家业，将佛法发扬光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九章，也就是第四十一页，无人应有之警觉。从这里开始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是劝发菩提心，勤修无上佛道及修行纲领。先看第一个，世法无常。先言环境，统观三界之内，整个世界不论大小经出，皆随成住坏空不停变化， 由无而有是成，成至饱和是住，随着变坏是坏，坏至于无是空。一般房屋器皿固然是要承住坏空，就是山域明海照样也要承住坏空，故沧海速变桑田，桑田亦速变沧海，可见万法无常，绝无一物可为依靠。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环境也就是指我们六凡法界所居住的依报世界。三界是包括欲界、色界和无色界。那这三界呢，就包含三善道，也就是天道、人道还有阿修罗道，以及三恶道、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这三界六道的气世间啊，就是物质环境。那不论大小粗细啊，最大的呢，像这个整个世界星球啊，最小的到了我们最微细的细胞还有微尘，这些呢都是依着成住坏空这四个过程周而复始的循环。所以当我们看到天边啊画出一条流星的时候啊，就知道是有一颗星球毁灭了。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将来啊也一定有毁灭的一天，只是时间上要非常的久而已。佛经上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需经一大劫，这一大劫呢是等于四个中劫，那一中劫呢又等于20个小劫，所以总共就是必须经过80小劫的时间啊，一个世界就要毁灭。可是印度对这个劫的单位，他们的年数是多少呢？一小劫是16798000年，这么长。所以给大家算一算啊，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总共是需要历经1300亿万年，这么长。一个世界毁灭了，那另外一个世界呢又再升起啊，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又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了。那我们的色身呢，这个细胞啊也是听说7年啊，就全身的细胞都换过一次，所以那个时候的你啊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你啊。所以我们的细胞呢，生命也是在随时刹那刹那的生灭变化。像沧海桑田，桑田变沧海，这种无常呢，在921的大地震中，还有这一次印度巴基斯坦边界的这个大地震啊，就示现给我们看了。你看一座山可以移位啊，突然变出一个大湖泊在那里，还有整个村落可以30几户人家一夜之间呢就被土石流淹没成为平地。这种天灾人祸啊，真的让我们觉得人的生命就跟蚂蚁一样脆弱，每天都有一堆人死于意外。所以我们才说啊，今天睡下去啊，第二天还能够见到太阳，那就是要觉得非常的幸运了。可见万法无常啊，绝无一物可为依靠。所以佛才经常告诉我们说，三界不安如火灾啊，一定要逃离，千万不要沉沦不肯救拔。又一切有情世间，不论贫贱富贵，亦必依生住意灭不断循环。投胎而出是生，渐长而壮是住，老病衰残是意，寿命终了是灭。其仆妾乞丐之流固然要生住意灭，即王公富豪之辈也要生住意灭，即死则或天堂或地狱，或马腹或驴胎，莫不随业受生。是故有六道轮回无尽无休。古人云，生死是大，岂不痛哉，是之谓也。 上一段是讲依报世界的无常，那这一段是讲正报身心的无常。佛经将我们这个世界分成气世间和这个有情世间两种。气世间是指物质环境，也就是所属的依报世界。那有情世间是指有情事、有欲爱的这个众生所属的正报身心方面。就我们人道的色身来讲，不论你是贫贱富贵，或者穷通盛衰、美丑至于身份地位怎么样，大家呢都得依着生住意灭这个无常法不断的循环。泰国东北有一个著名的法师叫做阿姜查，他将人生的无常呢衰退用冰块来比喻。也就是说，你拿一个冰块把它放在太阳下，你看它如何的消耗，就和我们这个身体一样，渐渐的分解，最后呢所剩下的就只是一滩水而已。所以说世界会成住坏空，万物呢会生住异灭，人呢会生老病死。这个让我们深切的体认到万法都是不断的生而灭，灭而生，无始无终的流转，没有一刻或是一刹那的止息。所以说无常并不是单指不好的方面，其实它是中性的，由好变坏叫做无常，那由坏变好也是无常啊。像你本来是一个穷人，突然赚了大钱变成富翁，那也是无常啊。所以也因为是无常，我们这个世界才能不断的创新，命运才能不断的去改造，而不会成为一成不变的定数。有了世俗寒暑的无常，万物也才能够生气蓬勃。所以你看，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个就是懂得无常的人才能够欣赏到这样的美景。所以我们对外境不必汲汲于经营，静静去计较得失，不要太执着，更不要太悲伤。因为生命是被世袭啊，完全是看我们内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境转，不被物转，看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超越无常，善用无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外面世界虽然有来去好坏，但是只要我们的心不执着不贪爱，那么就可以像青山一样任白云自去来，是那样的逍遥与自在呀。所以能够除心不除境的就是智者，他只要看好这颗心不被境界染着不被影响，那么就可以超越种种的烦恼。但是愚笨的人呢，就只是除境不除心他要有好的环境才会读得下书要有好的环境才能安下心来工作，而不知道该停止的是自己的妄心，自己的执着。所以凡夫和圣人的差别就在这儿。凡夫是迷失于当下，后悔于过去，而圣人呢是觉悟于当下，解脱于未来。我们知道苏联帝国最后一个统治者戈巴契夫，他下台的时候曾经接受美国电台记者访问，他说了一个预言。他说古代有一个年轻的国王，他向一位智者请教如何把国家治好，结果这一位智者就花了10年的功夫写了20卡车的书送去给这位国王看。但是年轻的国王说，哎呀，书这么多我没有时间看你把它写少一点好不好。后来又经过10年，智者呢把这20卡车的书呢浓缩成10本，可是国王仍然嫌多。这位智者 结果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十本书浓缩成一本。可是等这25年过后啊，这位年轻的国王已经衰老的在垂死的边缘。智者浓缩的宝典啊，虽然只有一本，可是也没有办法看。最后国王就叫他，请你用说的说给我听好了。结果这位智者就告诉这位国王书中的大意，说这里面只不过是讲人出生、人受苦还有人死亡。科巴契夫虽然没有下评语，但是很明显的他体会到人生的共同规则是生老病死、苦空无常。一个国家的命运还有一个领袖的一生也是如此啊，所以他才毅然决然的将苏联帝国的极权主义瓦解，让很多附属国呢都纷纷得到自由独立。你知道吗？一个伟大的领袖啊，他的江山是要用多少的骷髅头才能堆积起来的吗？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他是要踩着多少人的头才能爬上来的呢？所以能体会到世法无常、缘起性空的人，他就真的能够看破放下。而这种智慧的观照要从哪里得来呢？那就是要学佛啊，才能真正的了悟人生的真相。所以我们不要像古德说，佛出世时我沉沦，我的人生时佛灭度。老师在那边慨叹时不我与啊，还有若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啊。我们要知道棺材里不是只装老年人，而是装死人啊。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无常迅速，千万不要等到病时方知身是苦，见时都为别人忙，到头来还是要被无常吞没而空过此生了。所以无论如何呢，要赶快学佛开智慧才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节，人生难得。次言本身无人尽得人生，此事因缘甚是宝贵，盖欲出三界而了生死，必假闻道修行断正，而六道中其他五道皆难修正。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具有这个神通妙用的色身，怎么说呢？你看我们也有眼通，还有耳通啊，鼻子也通，连大号也能通，这不是那么容易就有的。因为三界内啊有六道，每一道的正报身呢，还有依报世界啊，通通都有天壤之别。有的地方呢应有尽有，快乐的不得了，那有的地方呢只有痛苦啊，丝毫没有一点快乐可言。那到底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命运与未来呢？当然就是我们这颗心，而不是阎罗王在做决定的。为什么呢？假使有执行任务的阎罗王啊，他也不会随便乱抓人吧。所以完全是我们这颗心变现出十法界，你所造的业和哪一道相应，临终之时啊，那一道的幻境就会全部现出来。常言道啊，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闯进来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切都是操之在我。所以佛经上才一再的强调是心做佛啊，是心是佛。所以你想出三界不在六道里轮回，那么就必须熏闻佛法，努力修行精进。什么叫了生死呢？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和这个一贯道所说的天堂挂号、地狱除名是不一样的，也和这个基督教说的信我者得永生啊，可以永远升天国不同。因为他们的天堂啊和天国都还是在三界里， 也就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内。因为上帝很可能只是在色界里的大梵天，那无极老母呢，是查无此号人物啊。如果是有，也顶多是个欲界天的天人罢了。那三界内的天人啊，寿命尽了，仍然是要在生死轮回的，所以并不是最究竟的解脱。佛教我们超凡入圣的解脱道，以后呢会陆续谈到啊，现在暂且不谈。至于为什么在六道中人道的因缘是最好最宝贵的呢？那是因为其他五道在修行上呢比较难以成就。好，我们接着看，譬如天道，单着乐境，每乎解脱，不思修行啊。我们知道天人是生善道里福报最大的，心里想要什么，马上就可以自己变现出来。寿命呢又非常的长，最长的像飞翔，飞飞翔出天呢，还有八万大劫的寿命。然后天衣无缝啊，轻又漂亮，宫阙楼阁呢富丽堂皇，天女美如天仙呐、啊，仙乐飘飘，这样殊胜的天境，你想，他们享乐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想到要修行求解脱呢？那这种现象在我们人道里也是很常见的，像很多达官富人啊，我们要他来听经闻法，他也是不容易信受，因为他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根本没有修什么出离三界的这种想法。你说人生本足是苦的，他也感受不到，所以我们才说富贵学道难，就是这个缘故。所以生在天道，对修行来说是悲不是喜，福报享尽了，照样要堕落六道轮回的。所以人天圣都没有真正的离苦得乐，只是得到一点偷安小果而已。至于阿修罗道啊，则宿习多称，与道相悖，不肯修行。阿修罗道他是有天之福，无天之德，他们也有修下品十善业，有的呢也非常的拥护佛法，但是修福不修慧，心性呢多贪多嗔多疑，常常共高我慢，好斗喜好斗争。所以我们学佛者千万要小心，如果学佛不从心性上下功夫，心口不一的话，平时表面上佛珠不离手，也会布施持戒，看起来蛮精进用功的，但是私底下待人处事却是尖酸嫉妒，爱恨人斗争，那这样的人呢，将来就是会升到四天而非天的阿修罗道。再来恶鬼众生啊，则激火中烧，呼号求食，有恐不及，不得修行。造业多端而且贪心重的人就会堕入这个恶鬼道。天天呢饥渴难当啊，看到水想要喝，诶，这个水就竟然变成脓血。而且呢整天还要被这个夜叉鬼王啊拿着刀杖驱赶逼打。像这样子哪有时间和心情来修行呢？而畜生道愚痴昏昧，但知十岁，不是修行。那畜生道呢，也就是无名愚痴的人啊，就会升到这一道，而且前世杀生啊很多，也会落入这个畜生道。畜生道因为愚痴昏昧，寿命又短，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也是没有办法修行的。至于地狱，罪苦交煎，受罪无间，更是不能修行。会堕入地狱道的，也就是他造了上品忤逆十二之重罪，而且嗔恚心非常的重，所以才会感得地狱无量无边的苦报。那地狱呢，就有如监狱一样，只有苦没有乐，天天都是在受苦，受种种的罪行，所以哪有时间给你修行啊？还有，我们人只要稍微生个小病， 佛号呢就念不下去了，只会在那边哎呦哎呦的呻吟。什么四大本空啊，色身是假的，也都关照不起来了，更不用说在地狱的人，他们怎么能够静下心来修行呢？唯有人道，虽亦有苦，而道转亲切，一起觉悟，且尚存小安，得获半道，而至正果。故古德曰：整心虑，去菩提，为人道为能耳。能出生为人，至少他前世有持五戒。虽然人生呢也有三苦、八苦等业报，但是至少是苦乐参半，障碍最少。而且人是万物之灵，智商比较高，比较容易悟道，所以诸佛菩萨呢最重视人道众生，大都呢都示现在人间成佛教化众生。而且我们人道有三件诸天所不及的，也就是人具意念，还有犯恨、勤勇的特性。也就是我们人遇到了善境啊，他会知道要布施行善修功德，那遇到逆境呢可以作为戒境立心啊，作为增上缘的老师。所以经上才说，在人间修行一天的功德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人生，好好的修行。好，接着我们看最后一行，然欲得人生，却非易事。良以众生投胎之时，赖耶本事，俗称灵魂，昏迷倒惑，寻夜受生，只见男女交会因缘，而不是其善恶好歹。我们是怎么样出生为人的呢？啊，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后啊会变成中阴身，然后随着自己的业力去寻夜受生。那个时候阿赖耶识啊，又俗称是灵魂，它是迷迷糊糊的。我们说能在六道中轮回不死的，也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啊，又叫做种子识。当这个阿赖耶识这个世神呢遇到了有缘父母正在行房交会的时候，也就是他会看到啊这个荧光，这时就起了欢喜心而神识入胎。可是没有办法分辨好坏，所以这一投胎呢是人道或者是牛胎马腹，那就不得而知了。所以中阴身所见的现象是我们的心意识和六大，也就是地水火风空根啊，这配合而显现的，是随着我们的业识在转换。据说最多是七七四十九天，他就一定会投胎去转世的。其中投生人道的数目仅得一二，投生于道之数恐不止百千万亿。也就是说能够投生到人道的几率啊，和其他几道，也就是其他三二道来比啊，是百千万亿分之一或之二而已。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涅槃经的时候，就告诉迦叶得人身者啊，如爪上土啊，印度呢称手为爪啊，因为他们都是用手抓东西来吃。失人身者啊，如大地土啊，也就是佛陀告诉弟子们啊，要他们去体悟人生的难得。所以有一次他就抓起一把泥土，然后再把它放下啊，两手拍一拍，最后残留在手上或者是指甲里的尘土啊，告诉他们说，我们能够出生为人的，就像我指甲里的这些啊泥土啊，而这么多而已。那下三道的这个恶鬼、畜生、地狱啊，这些众生就有如整个大地的土那么多，简直是不成比例啊，相差有够悬殊了。是故若舍此人生想再投生为人，那个命中率啊就有如高山顶上 这个高山呢，是指当时印度的喜马拉雅山。也就是说，有人刚好从喜马拉雅山上随便垂下一条丝线到山脚，那刚好呢，能够穿进一根针的针孔里。哦，这个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我们平时穿针啊引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已经相当困难的啊，戴了个眼镜啊，手上拿的针啊还在那边一抖一抖的，不容易穿进去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出生为人啊，是这么的不容易啊。一如大海上啊有一根漂浮的木头，而这木头上呢，刚好有一个小洞。那这根木头呢，又在海上飘摇飘摇的，然后有一只盲龟，也就是瞎了眼的乌龟。而这只乌龟呢，它又刚好伸出头，又能刚好穿过这个木头的小洞。你想想看，这个几率呢，简直是比中爱国奖券啊还要难啊，真的是寥寥无几啊。当然，这是指我们人道和其他道的比例。哦，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全世界啊，大约有60几亿的人口，数量也是不少。可是，从我们一个家庭里啊，顶多住了3、5个人，可是啊，你去和这些家里的蟑螂、蚂蚁来比，就知道实在是少得可怜了。那树上的一窝蚂蚁啊，常常就有几万只那么多了。所以说佛陀的比喻啊，是再确实不过了。这就告诉我们说，要出生为人啊，并不是容易的事，一定要修道持五戒精严的人啊，才有这个机缘。那我们凡夫呢，就是造业容易持戒难啊，所以常常多所放逸，空过此生。古德才说，不寐夜长，疲倦道长，余生死长，莫知正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行，才能够出离生死苦海的轮回，否则不知正法，活得越久啊，是越累，越无意义的。且一旦投生于道，不论天鬼地狱，寿数皆甚久远。天道岁数最少的要算是四天王天的天王，他们的岁数是500岁，但是他们的一天是我们人间的50年，所以这样一算呢，就是等于912万5千年，非常的长。那地狱道呢也是很长，他们最短的呢就是10000岁，而他们的一天呢，就是我们人间3700多年，这个要怎么算啊？我就算不出来了。那恶鬼的寿命呢，也是长得不得了，他们有的是岁数500岁，那他们的一天呢，就是人间的一个月，所以算一算呢，哎呀，真的是这些道啊都不可以去啊，否则进去容易出来难啊，活得越久啊，苦难呢也就受得越多。你要修行呢，那个机会啊就更不可求了。即畜生道，寿数虽较短促，却恐辗转都是多生。如习舍利弗啊，其园中所见遗址，已历七佛，至今91劫，仍受已身，不得解脱。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刚好舍利弗在监督奇缘精舍的工程，他看到地上呢爬着一窝的蚂蚁，佛陀看了也不觉得笑一笑。舍利弗就问佛陀啊，你为什么在笑蚂蚁呢？佛就告诉舍利弗说，已经都七尊佛成道又走了至今已经过了91劫了，而这一窝蚂蚁啊，竟然还没有超多已身呢。这并不是蚂蚁的寿命非常的长啊，而是说他们死了以后啊，又投胎还是做蚂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认为蚂蚁就是他的色身， 他们有着坚固的执着，所以说畜生呢是很愚痴的。故经云：一失人身啊，万劫难复，失之可畏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小节：佛法难闻。再言佛法，无人所闻佛法，此为真正之宝。盖世间金银财物，只能寄身，不能寄心，故不可为宝。诸宗教哲学虽能寄心，徒增分别，不得解脱，亦不可为宝。唯有佛法能破迷起悟，开发真性智慧，令离苦得乐，究竟了脱生死，故名为宝也。我们知道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悟道后，从大悲心中，从圆满性德之中流露出来的智慧语言。所以古德常赞叹说：佛说一句偈啊，千金难买字，千生难遭遇，今闻当解意啊。只是我们一般凡夫啊，常常把身外之物啊，金银财宝当作生命一样，却不知道世间的财宝只能让我们不愁吃穿啊，滋养色身，而且也有用完的一天。而修行的功德法财呢，却能增长我们的慧命，生生世世不会忘失。而且真正能够让我们心灵解脱自在的，并不是身外的财物，因为过多的物质欲望只会增加我们的骄慢、贪欲和烦恼执着而已，所以不必贪多，够用就好。古德也常告诉我们说：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知足才能常乐的道理。那诸宗教哲学啊，他们所涵盖的一些法理，因为大部分都是属于世间法的范围，而且也都是经验和知识所累积的一些不了义的俗地理啊，就像道德规范还有现世人生观等等。但是呢，这都不是究竟的真理，而且是理事不能圆融，所以常常大家在那边互相啊批评辩论，而且去年的理论呢，今年呢很可能就被推翻了。加上我们凡夫常自以为聪明，稍有心得呢就会起骄慢心，所知障以及分别法执，到最后呢就会通通出现，然后半瓶子响叮当啊，再也没有办法听进别人的更好的真理，也不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对一切法迷惑不觉。这个也就是会障碍我们的菩提，以及障碍我们的涅槃，也就是不能真正的得到智慧和清净心。所以一般宗教和哲学呢，都不是最上的法宝，只有佛法它呢是教人觉悟开智慧的心地法门。只有从心性下手，才能真正的开启自受用与他受用的一切智慧，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不被五欲六尘迷惑颠倒。所以佛法是最究竟的，它不但讲世间法能够让你当下断烦恼自在解脱，还有它遍刮一切的出世间法，教我们如何出三界了生死。所以佛法才是无上的法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请诸位一起合掌恭念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阿弥陀佛。